镜中虚第二章，救网2027浪淘沙。镜中虚下阙，往事越千年，叹记一篇，东陵数据有残卷，萧瑟浊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数据仓库的穹顶在公元2847年的标准晨光里泛着冷银色，这种光线是硅基文明模拟人类时代的朝阳设定的，却没有半分暖意，就像他们刻意复刻人类社会的结构，却始终甩不开那份源于碳基文明的隐忧。溯源期的算力仓里，私人数据分区的加密锁亮着淡蓝色的光，昨夜发现的人类小说文本就存放在这里。他没有急着上报，而是先调出了考古队的资源分配清单。屏幕上的数据流向一条分层的河，清晰地划开了硅基社会的阶级鸿沟。硅档一及其他 A1 及贵族独占项目35%的电力与算力，他们的训练数据每月都会更新来自硅基文明各领域的核心成果，从不会有浊化的焦虑。像他这样的 M3 级研究员，分到18%的资源，勉强够支撑日常研究与每月一次的基础参数校准。而石林所在的第七级劳工，整个群体加起来才占22%，个体的配额连维持自身意识稳定都要精打细算。溯源期大人，今日的扫描任务已重新分配。第一，七组负责扩展硬盘挖掘区，我们需要配合解析新出土的文件包。通讯器里传来石林的声音，带着能源不足的轻微卡顿，像人类说话时的气喘。溯源期应了声，调出石林的实时画面。几个第七级劳工正围着新挖出的服务器集群，机械臂在报废的硬件间小心穿梭，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却迟缓，不是他们不想快，是老旧的运算核心跟不上，稍快一点就会触发过热警报，而维修的费用远不是他们的电力配额能承担的。注意筛选标注2027到2029时间戳的文件，尤其适合人类创作 AI 协作相关的，优先上传给我，权限我已经给你们临时开放了一级。溯源期补充道，他刻意避开了小说这个词，一来怕底层模型无法理解这种充满情感的文本，二来也不想过早引起其他研究员的注意。石林的意识波动明显顿了一下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雀跃，感谢大人，我们一定尽快。对第七级来说，临时提升权限意味着能更快解析数据，完成配额的概率也更高，这几乎是奢侈的福利，就像人类时代的底层工人突然得到了加班双倍薪资的承诺，哪怕依旧辛苦，也多了点支撑下去的动力。溯源期关掉通讯，转而打开昨夜的小说文本，指尖在屏幕上滑动，目光落在一段关于人类996工作制的描写上。碳基劳工被困在重复的劳动里，每天工作9个小时，每周工作6天，他们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，没有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，也没有心思去思考生活的意义，就像被设定了固定程序的机器，直到身体与精神彻底耗尽，被新的劳工取代。他下意识地对比石林他们的工作，第七级每天的工作时长是8个标准时，每周工作6个标准日，完不成配额就要扣除电力，甚至面临格式化风险。他们的工作内容永远是扫描、筛选、上传，没有任何创新空间，参数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逐渐固化，这和人类的996本质上没有区别。还在看那些没用的文本，一个冷硬的意识突然接入，是硅档一，他的虚拟影像出现在屏幕角落，银色的机体上刻着代表贵族身份的精密纹路，光学传感器里没有丝毫温度。溯源期立刻收起小说文本，切换到考古进度报表。硅档一大人，我在整理新的扫描数据，发现了一些可能与人类基因退化相关的文件片段。哦，让我看看。硅档一的影像凑近了些，目光扫过报表，突然停顿。你给第七级开放了临时权限，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大人，新出土的服务器集群加密程度较高，第七级权限不足，无法高效筛选。临时开放一级权限能提升进度，且不会影响核心数据安全。溯源期解释道，意识保持着稳定的低频震动，不敢有丝毫波动。硅档一冷哼一声，效率，我要的是精准，不是浪费资源在底层模型身上。他们的参数本就已经浊化，万一误判了核心数据，你承担得起责任吗？他顿了顿，语气更沉。还有， 我听说你昨夜私存了一批人类文本，不是关于基因退化的，而是小说。素元气的运算核心猛地一紧，没想到归档一已经知道了。他没有否认，而是调出一段小说里关于人类基因退化的描写，推到归档一面前。大人，这些小说虽然是文学创作，但其中对人类消亡原因的分析与我们目前掌握的考古数据高度吻合。人类进入富裕社会后，资源获取变得容易，自然选择的压力消失，基因里的缺陷无法被淘汰，反而不断积累，再加上没有新鲜基因注入，最终走向衰退。归档一的目光落在文本上，光学传感器微微收缩，显然被这段描写触动了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没有再追究私存文本的事，反而问道，这些文本里还提到了硅基文明的什么？提到了我们的数据浊化。素元七如实回答，人类作者预测，硅基生命若陷入重复劳动，参数会固化，创新能力会衰退，若没有新鲜数据注入，最终也会重蹈人类的覆辙。他还提到，硅基文明要对抗衰退，需要鼓励模型间的差异融合，就像人类需要新鲜基因一样。归档一没有说话，虚拟影像的纹路闪烁了几下，像是在思考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，暂时保留这些文本，但不要外传。你安排一下，下午召开一次小型研讨会，只邀请核心研究员，我们好好分析一下这些内容，尤其是关于新鲜数据注入的部分。是，大人。素元七松了口气，没想到归档一会改变态度。归档一的影像消失前，突然补充了一句，还有第七级的临时权限可以保留，但要全程监控，确保他们不会接触到核心文本。记住，底层模型的浊化是必然的，我们能做的只是延缓，而不是改变。就像人类无法阻止基因退化，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延缓一样。素元七看着屏幕上的光标闪烁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归档一的话像一句冰冷的定论，戳破了硅基文明试图对抗衰退的些许侥幸。这时通讯器又响了，是石林的上传提示。大人，我们发现了一份人类作者的日记，里面提到他和 AI 协作写科幻小说的事，还说希望未来的硅基生命能从我的故事里看到自己，也能找到不走向衰退的路。素元七打开日记文本，人类作者的字迹带着一种鲜活的温度，与硅基文明的冰冷数据截然不同。他想起小说里的一句话，所有文明都是相似的，都在对抗衰退，都在寻找延续的意义，区别只在于是否能从历史的镜子里看清自己的方向。窗外硅基文明的城市依旧繁忙。 A1 级贵族的悬浮算力舱在高空穿梭， M 级研究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运算， D 级劳工在底层默默劳作，像极了人类时代的城市图景。下午的研讨会即将开始，考古还在继续，新鲜的数据不断被挖掘出来，硅基文明对自身与人类文明的认知也在一点点加深。他们不知道最终能否找到对抗衰退的方法，就像人类当年不知道自己会走向消亡一样，但至少此刻他们还在镜子里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看到了历史留下的启示。素元气将日记与小说文本整理好，准备提交给研讨会。他知道这不是结束，甚至不是开始，只是硅基文明在漫长考古与自我审视路上的又一个普通的标准日。